慷慨歌言诗，从容做楚囚，引刀求一快，不负少年愁。说这么几句定场诗，说这个诗一听啊，哎呦，这可以说是豪气逼人。为什么呢？你看，慷慨歌言诗，从容做楚囚，引刀求一快，不负少年头。我可以舍生忘死啊！说这么漂亮的诗谁写的？我说出作者来，您可能都不信。谁呢？汪精卫。说不对吧？汪精卫不大汉奸吗？怎么？哎，那是后来当了汉奸。想当年，汪精卫追随孙中山先生是革命党啊，他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儿。为什么呢？当时呢，晚清政府啊，虽然是风雨飘摇，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摇摇欲坠，但他且死不了呢。所以这革命党呢，既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呢，就想尽快的让满清垮台。这时候，汪精卫这些人就想到了刺杀这个办法，说那刺杀谁呀？当朝皇帝宣统小皇帝才几岁呀？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那是个女流之辈，没有慈禧那么强势。那刺杀谁呢？当朝执政摄政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隆裕太后垂帘听政，一个是摄政王载沣。这载沣谁呢？就是宣统皇帝溥仪的亲爸爸。大清历史上总共就两个摄政王，一个是这个载沣，另一个就是当年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哎，顺治小的时候他就是摄政王。所以当时汪精卫就把目标呢定到刺杀这个醇亲王载沣身上。载沣住在哪儿呢？来过北京的朋友知道，咱们有时去什刹海，什刹海那块呢有一个小桥叫银殿桥，银殿桥再往前面一点是醇亲王的王府。哎，四合院什么都很漂亮。汪精卫呢就抓住了这个规律，就每天呢凌晨的时候，这醇亲王要经过这个银殿桥干嘛呢？去故宫太和殿上朝去，例行公事。所以他想早晨在醇亲王必经之路啊埋上炸药，但没想到呢，这炸药刚埋好就被巡夜的人给发现了，然后把这些要刺杀人的这些东西啊都弄出来之后呢，按图索骥，顺藤摸瓜，这药桶哪儿呢？这是东西是从哪儿出的？就在北京把汪精卫和他这些同伙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呢，你想想啊，刺杀醇亲王载沣、摄政王，这肯定死罪啊。汪精卫在监狱里抱了必死之心，所以写了这么首诗：慷慨歌言诗，从容做楚囚，引刀求一快，不负少年头。当然后来醇亲王载沣呢也挺佩服，说这小伙子呢胆儿真大，敢干不怕死。再一看呢，汪精卫那是美男子，长得挺漂亮，后来呢就没有杀汪精卫。等汪精卫从监狱里出来说，哎呦，乌泱乌泱的，这大姑娘小媳妇夹道看的，说这美男子这么了不起，还是英雄。你想，女人一爱美男子，二爱大英雄，这两点当时在汪精卫身上起了。谁能想到后来汪精卫勾结日本人，干了很多汉奸卖国贼的勾当呢？从而后边遗臭万年了呢？所以我说呀，当年汪精卫是靠什么出名？刺客出名。有人说，哎，什么刺客？那不就杀手吗？不就杀人吗？哎，我这里先跟您说清楚了，刺客和杀手可不是一回事儿。刺客是刺客，杀手是杀手。有人说那有什么区别呢？哎，这区别大了。杀手和刺客两大区别。第一个，杀手不问对象，你给我钱我就干呗。你看古龙小说里有句话吗？人类最古老的两个职业，一个是杀手，一个是妓女。那妓女也是为了挣钱，你给钱我就干我本行呗。杀手也如此，你给钱我就杀人。所以杀手不管杀的是谁，但刺客不是。刺客他杀的人是固定的，要么是大奸大恶的，要么是高官，要么是象征着统治阶级的某种势力。所以杀手是没有固定目标的，给钱就干。刺客不是，刺客是绝对有原则的寻找固定目标。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咱们经常说这个杀手无情啊，冷血呀，杀手不能动感情，一动感情就要坏。所以你看有很多杀手呢，连谈个恋爱爱上哪个女的都不敢，要一旦有这事儿，他就快完了。你咱大伙看过法国那电影 这个杀手不太冷，你记得让雷诺演的那大胡子，那不就是喜欢上那个小萝莉了吗？后来这杀手结局很惨，也死了。这杀手不能动感情，但刺客不是，刺客要没感情还坏了，刺客必须有伟大的感情，他才能当刺客。他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个人才可以当刺客。所以大伙记住，刺客跟杀手两大不同：第一，目标性；第二，有没有感情。刺客有目标有感情，杀手要求无目标无感情，这是最大的区别。那么说刺客这个名词谁定的呢？司马迁。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头呢，咱都知道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四家七十列传，在七十列传的篇谱里专门有刺客列传。刺客列传他这里提了五大刺客，谁呢？荆轲啊，豫让，聂政，专诸，曹沫，五大刺客。但有人说历史上还有别的刺客，司马迁就列这五个。为什么就列这五个呢？司马迁给刺客立了个标准，叫心存忠义，舍身成仁，这是刺客的八个字。那么这里边呢，要说名气大，咱恐怕大伙都知道这个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其不复还，都知道荆轲，荆轲刺秦王嘛，那他要把这个秦王给灭了，那还哪有这个秦始皇一统六国呀，统一天下，度量衡什么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就没这事儿了。但是如果你按照司马迁他对刺客这种真正定义，心存忠义，舍身成仁这八个字，恐怕这个五大刺客里头最成功的并不是荆轲，谁呢？得说是聂政。这个聂政的故事太有意思了，咱们可能很多朋友啊，在这个课本里头学过那么几句话，什么这个专诸之刺王僚，彗星西月；聂政之刺韩奎，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苍蝇居于殿上。这是初中语文课本就有的。那说这聂政是什么人呢？他原来呀是个杀人犯，当然不是他有意杀人，一动怒失手打死了人，没办法，带着老母亲，带着自个儿亲姐姐，一家就是三口人逃亡到齐国，当了个屠户啊，杀狗宰猪，隐姓埋名。你看奇了怪了，一般的大刺客都是杀狗宰猪的，所以有句话叫仗义多从屠狗辈，负心美是读书人，好像这个杀猪杀狗是挺好个隐居士。那古人不就讲吗，那是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他也没资格当这个王侯将相，所以不能隐于朝，只能是算中隐隐于市。那么他在齐国隐姓埋名的时候，来了位了不起的人物找他。这人姓严，叫严仲子，仲是那个仲夏的仲，单立人哥个仲字。这严仲子是什么人呢？他原来是韩国的大夫，这韩国可不是现在那南朝鲜啊，那是春秋战国时候那个韩国，韩国的大夫。这事儿发生在战国的时候，他在那个韩国国内呢进行政治斗争，最后他没干过那个当宰相的，叫什么？叫侠累，大侠的侠，这个连累的累，其实念侠累侠累都对，这多音字。他没干过这侠累，你说这政治斗争很残酷，你要没干过他，往往就你死我活。这严仲子不得已呢流亡到齐国，但是呢他早晚他想家得回去，就怕这侠累害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找人弄死你不就完了吗？这么着严仲子就找到了刚才我说这聂政。因为他一打听说这个人那可是一个忠义之士，而且下手狠等等等等，尤其手上有人命，到齐国来逃亡来。所以这严仲子找到聂政，聂政一看见面就把他来历叫破了，你哪哪哪在哪杀了人，怎么回事？聂政说行了，你既然知道了，我只能流亡吧，我带着我母亲带着我姐接着跑吧。人说别，我来了给你叫破这个事儿，只是为了跟你倾心相交，我不是来要检举你揭发你举报你的，我没那心思。那说那你来找我干嘛？我有一事相求。哎呀，我没这能力，我想啊让你帮我呀到韩国杀个人，把我那政治对头侠累给杀死，当然你不白杀，随身呢 他拿出了丰厚的礼金，那多少钱咱就甭说了，反正呢海了去了，说我知道你挺困难，你老母呢还重病缠身，哎，需要钱。当时聂政一看，不行不行不行，脑袋跟拨浪鼓似的，为什么呢？我这高堂老母你也知道重病缠身，能活多长时间还难说呢，我必须得伺候我老母亲养老送终，把他老人家送走。我要给你干这事儿，我不是不能干啊，可是刺客这种事儿往往是有去无回呀、啊。我要回不来，我高堂老母何人奉养，千斤重担落到我姐姐身上，那我还算什么昂藏七尺男儿，干不了，拒绝了。严仲子也没说什么，知道这个人呢那说句话吐口唾沫到地上都是钉，胳膊头一立能刨的马，所以他也没有勉强，但是呢托人呢把这钱呢给到聂政他姐姐，他姐姐叫聂荣，说你这个就资助你家里头好好养老人。聂政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后来不长时间呢，老人家呢驾鹤西去了，没了。聂政在整理他母亲的东西的时候发现里头有钱，咱家哪有这些钱呢，就问他姐姐，他姐姐说后来那严仲子来了，哎，把钱留下了，我一看咱妈也确实需要钱来抓药干嘛的，我就没拒绝。聂政说，哎呀，你可把我害了，大丈夫无功不受禄，平白无故人家给了我恩惠让我养了我老娘，我怎么报答人家。他就打听这严仲子在哪儿了，严仲子家呢是在现在的河南濮阳，这聂政大老远就奔濮阳去了，沿路打听这严仲子在哪儿，找到严仲子说，我来呀、啊、是一来是感谢你给我留一钱让我养我老母亲，第二个呢我答应你我替你杀侠累，没问题。严仲子乐得直蹦高啊，哎呀这可忒好了，你看这唐山人嘛，这太好了。说这么的，你要是去杀他，我给你配备俩精兵强将给你使唤。你说、啊、不行不行不行，刺杀这事儿要绝对机密，人知道的越多越危险，再说我带着俩人，这俩人还不利索，万一要被抓着，那不是连累我连你都被连累了，这种事儿我能干就是我能干，我不能干就是不能干，你就让我一人来吧。就这么着，聂政就把这活接下来了，然后赶到韩国，晚间呢闯到侠累的府上，手起刀落把这侠累给捅死了。可这时候侠累手底下卫士里三层外三层把他围上了，这聂政呢往出冲了两次没冲出去，他知道今日啊我呀要毙命于斯，我走不了了。说这时候说这个刚烈之势那就拔剑抹脖子呗。哎，聂政这功夫干不少活，怎么呢？首先呢搁着剑呢把脸划个稀巴烂，有人说 这得多疼，还说白了你想他往自己脸上划多少剑他都不在乎，还把自己眼睛挖出来，你说这干嘛呀，这没有这么自残的，你一刀下去不完事了吗？你想他往自己脸上都能玩这个活，他杀人能当回事吗？就跟当年咱们看《倚天屠龙记》里边说这光明右使范遥后来这个化成苦头陀往自己脸上划了几刀，把大好的青春容貌都给毁了，后来说杀几个人，张无忌说、哎、他往自己脸上捅刀都不在乎，杀人更不当回事了。哎，聂政确实后来还来个剖腹，有人说剖腹不日本人吗？那剖腹我跟你那个日本的剖腹不是一个人，俩人，一个人拿长刀往肚子来一下子，旁边站个人叫借错人，拿个短刀再给一下子，就怕你死的不痛快，而且死得是身体往前趴那，你要往后仰叉的就难看了。所以他往他肚子来一刀，又抠眼睛又把脸划坏，是干嘛的呢？他不想连累他姐姐，要被认出来这是聂政，那就诛灭九族啊，因为他母亲是没了，他姐姐呢，或者他母亲都可能给坟给扒开挫骨扬灰，像楚平王是被鞭尸三百都有可能，所以他为了保护家人。结果呢这个事儿闹得这么大，说必须得知道是谁，就把这个聂政的尸体搁到集市上曝尸三日。哎，失重三天，他姐姐知道了，聂荣知道了，大老远赶来了，一看自个弟弟失声痛哭趴那会儿，天哪，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旁边有人说，你不傻吗？你弟弟付出这么大努力就为保护你，你来自投罗网。聂荣说，我家就我一人了，我弟弟没了我也 不想活了，而且我岂能自己苟且偷生，贪生怕死，让我弟弟的大名不能远播天下，流芳千古，我岂不成了罪人？我如何能苟且偷生？所以聂荣说完这话，自己在这个聂政尸体旁也自刎而死了。所以你看聂政为什么司马迁说他心存忠义舍身成仁，他有他的标准。他也打听到了严仲子跟侠累，侠累是个大贪官，所以杀这个坏人在道德上是立得住的。再一个，大丈夫恩怨分明，严仲子给了我钱养了我母亲，我必须报答人家。所以这是心存忠义舍身成仁，最后我办完这件好事了，我还得保护我自己家人，把自己脸划个稀不烂。就是一个刺客那种因人而为，这些信条在聂政身上得到完美体现。所以我说聂政呢是司马迁笔下的最完美的一个刺客。有人说老梁，这刺客这就中国古代你看那人一个个很直很耿直，到后来啊中国人这心眼儿就多了，那可能就没人这么傻。不是，我刚才说这个心存忠义舍身成仁，这个中国人的精神应该说是流传千古，到现在这一脉没绝。你看咱们说中国近代史有那么几位，我先说一位你肯定知道的，剑湖女侠秋瑾，女的，咱很多人去绍兴都到剑湖游玩，说这儿有很有名的这个秋瑾的故居。这秋瑾本来啊大家闺秀，那日子好着呢，她丈夫是谁呢？曾国藩的外甥叫王廷钧。你说这官宦人家锦衣玉食，可是秋瑾是一个有家国抱负的人。很早呢他就认识了黄兴啊、陈天华呀、鲁迅这些人，鲁迅他老乡嘛，都绍兴那边的，然后通过这个认识孙中山先生，他就加入革命党了。咱们正常想说一个女的又识文断字要加入革命党能干啥呢？发个电报啊，算个账，给写点檄文什么的，也就这样。不是，秋瑾偏偏在这里边挑了个最危险的活，什么呢？刺客。他参加了当时以暗杀为己任的光复会，就革命党里头的光复会。这光复会就干这些危险的事儿，搞刺杀搞暗杀。秋瑾当时就干这个，你想这多危险。但是秋瑾心里头也想着家里头人，说我将来被这满清政府抓着死不足惜，我不能连累家里人。他想个什么办法呢？当时呢革命党要办一个报纸，没钱，秋瑾筹钱的时候呢故意大张旗鼓的找这个婆家娘家两边去要钱借钱去。两头的家长呢都反对革命党，就至少是不支持。一看你来要钱气坏了，你没这事你大逆不道，你我家忤逆，得干脆我离开你们两家，从此断绝两边的关系，我成孤身一人了。他通过这个方式保护自己的家人。所以秋瑾后来呢要起义之前呢被叛徒告密，最后呢被满清给杀害了。所以秋瑾在这点上那可以说是心存忠义舍身成仁，既有道德标准又保护自己家人，同时又远大的理想，愿意牺牲自个儿。有人说你说这么半天这刺客个个都是好的，那就没有有人分三六九等嘛，木分花里紫檀啊。所以他这个每一个行当里头都有合格不合格的。我刚才说这是合格乃至优秀的。那不合格呢我再给说一个。不合格什么样呢？心存忠义要打个折扣。舍身成仁也可能打个折扣。我再说一个跟秋瑾同时代的你比较一下。你打开课本说跟秋瑾同时代的这种光复会搞暗杀的人都谁呢？有个更有名叫徐锡麟。大伙记不记得徐锡麟死的时候被那满清卫兵把心给剖开啊，直接把心肝拿出炒着下酒吃。你说这深仇大恨呢，那敌人这么恨你，那你一定是个大英雄。你听我细说其中的经过。徐锡麟呢也是和秋瑾一样呢加入了革命党的光复会。但是他干的跟秋瑾不同。徐锡麟干的是卧底。卧底在这个安徽，在满清政府里边当官。说这为什么呢？光复会当年呢觉得这么干不成气候，就想方设法筹集钱干什么？贿赂满清买官，就想让自己人呢当卧底混到里边去，无间道。这徐锡麟为什么被选上？他最合适。他的表叔啊 叫于连三，是当时湖南的巡抚，大权在握，相当于现在湖南省省长吧，巡抚嘛。然后通过于连三的关系呢，于连三同科的进士是安徽的巡抚，叫恩明，恩德的恩，明文的明。有这层关系呢，恩明是重用徐锡麟，可以说跟徐锡麟呢外边看情同父子，你看俩人以师徒相称，但是恩明对徐锡麟就像对儿子那么好，不光给他提拔他，还在各个方面带他，是学问上啊还是人际关系上啊。可是这样徐锡麟心里头有自己的信仰，你对我再好，但是我是忠心于革命党的，我是最后要刺杀你的，要把满清政府搞垮的。那么恩明呢根本不疑有他，甚至有人说是大人呐，我们怀疑徐锡麟是革命党，让恩明给臭骂一顿骂出去了，你给我滚，他怎么能革命党呢啊。结果后来出事了。1907年的7月6号当时呢这个恩明呢巡视这个安徽省的省会安庆，那会儿可不是合肥啊，安徽省会在安庆。安庆有个巡警学堂，是恩明主持下办的这么一个学堂。然后在学堂里边的时候，徐锡麟呢跟自己的一个同伙叫陈伯平，俩人约好了，说我这会儿上去跟这个恩明一说，说大人不好，附近有革命党出现，你这边把那土炸弹啪就扔到他跟前把他炸死。这就跟咱们过去一听评书都是啊，帐下埋伏着刀斧手，这边说怎么着，以我摔杯为号，我这杯摔到地上咔嚓刀斧手上嘁哩咔嚓把人剁了，这句话就是那摔杯。结果徐锡麟走到跟前，大人有人来报告，大事不好，附近有革命党。这话刚说完，那边陈伯平啪把土炸弹就扔出来，就见这念子呲着，没见爆炸，可能这炸药有问题，或者安徽天太潮了，炸药没炸了。徐锡麟反应非常快，唰把手枪掏出来了，大人带我替你毙了这革命党。一转身，你可注意啊，他一转身冲里对着恩明双枪齐发。当时恩明倒在血泊之中，被送去找大夫，那哪来得及，不治身亡。这会儿徐锡麟带着手底人就奔着安庆军械库了，抢军火去了。到了军械库，军火库也占了，清兵也来了，他人单势孤，最后陈伯平被打死，他被抓住了。抓住之后很多人都不信呐，就衙门口上下都奇了怪了，这个恩明对你比爹对儿子都好，你怎么忍心杀他？徐锡麟说，你们不了解我，我是革命党，恩明对我再好那是私人的感情，我杀他是出于公义。你听这几句话好像也没错，可是你仔细分析分析，这问题大了。咱且不说人家待你呀如儿子一般，你这种所谓的大义灭亲得有多天良民灭，咱再说具体的，你说你把满清政府推翻是为了什么？为了让全天下人过上好日子，人满清末期风雨飘摇啊，那可以说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民不聊生，这也对。但问题是你把这个人杀了，换上个人还不如他，你怎么处理？而且恩明当时在安徽官升极佳，为啥？对老百姓特别好，重用人才。你包括咱们写《天演论》那个严复啊，就翻译达尔文著作的，翻译亚当斯密那个《国富论》那个，严复就是恩明给提拔起来。你看他对徐锡麟这样有新思想年轻人重用，就看这人很开明，而且在安徽办了很多学堂，对老百姓也比较好。你把这样一个老百姓心目中声望很高的人打死，换上一任官僚上来还不如他呢，就是这个事儿起码是值得商榷的，你在道德上能不能立住？这同时也涉及一个人性和信仰的问题。大家永远记住一点，你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你有什么信仰，这个信仰那信仰。如果任何一种信仰让你泯灭人性，那这种信仰就几乎跟邪教差不多，你都不是人了，你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一撇一捺都立不住了。所以为什么当时这个残忍的满清士兵把徐锡麟心肝炒了下酒呢？一方面这些士兵确实残忍，兽性大发，这不是人，但也说明啊，对徐锡麟这种他们认为忘恩负义这事特痛恨。所以就是说，你尽管是你有 坚定的信仰啊，有自己标准，但是你泯灭了人性，这也不对。所以这样的刺客他也不是合适的刺客，他在道德上是立不住的。和这个特别类似的就是司马迁选择刺客的标准就是按这个来的，你在道德上能不能立住。你看其实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大刺客，他干的事要讲惊天动地，那可比聂政啊比专诸这些人厉害多了，他甚至直接导致了一个国家的兴起。谁呢？这人叫要离。这个要离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刺客，他在道义上很多地方就站不住。要把要离这故事说清楚啊，咱得先得从专诸说起，要把专诸这事说清楚，先得从伍子胥说起。咱就简短截说啊，伍子胥当初在楚国，不是因为他爸爸上殿奏本惹怒了奸党费无极。他为什么上殿奏本呢？他爸爸伍奢呢，是太子密饯的这个师傅，说叫密饯就米饯，芈月的米，楚国的国姓嘛。这米饯本来娶的秦穆公的女儿公主，结果呢，这公主来了呢，叫吴襄公主，吴襄女嘛。他爸爸楚平王相中了，费无极给出的损主意，搁他陪嫁那丫头马昭仪代替过来，然后把吴襄公主伺候了楚平王，把马昭仪嫁给了这个密饯。所以当时京剧里唱金定年还城燕定啊娇吴襄女还城马昭仪，就讲的这段故事嘛。完了结果这个他老师说，你当皇上哪能这么干呢？上殿保本惹怒了奸党费无极，深宫设下一条计，可怜武家一家大小300余口一刀一个血染衣。这伍子胥才逃出樊城，去往吴国报冤屈去报仇，这才有过昭关一夜白了头。那么到楚国呢，有一个人相中他了，公子光。公子光是谁呢？是吴王僚的弟弟。公子光一直不服自己哥哥想篡位，所以倾心接纳伍子胥。伍子胥说，这个事儿我要给你办呢，有个办法，得找一个人刺杀吴王僚。就找到了专诸，这才有余长剑刺杀王僚，把吴王僚请到公子光府上喝酒，所有人都不能带兵器。然后专诸说，我是个厨子，我教汁鱼做得好，把一条鱼上来，鱼肚里藏了这么长一把宝剑，说是宝剑就个匕首。所以上古之时呢，有几大神兵嘛，龙泉啊，巨阙啊，战卢啊，鱼肠啊，哎，这都上古几大神兵。据说这鱼肠剑就藏在鱼肚里，拔出之后一刀把吴王僚给捅了。咱们很多喜欢京剧的朋友那这段都能唱，吴王僚对着公子光两个人啊，兄昨晚得一梦时少有，孤王我坐之在大雨里小舟，见着一窝鱼儿在这水上啊走，口吐寒光照顾的双眸。这段我估计很多喜欢京剧朋友都会，这就是专诸刺王僚。那刺了王僚之后他死了，公子光继位，他叫什么呢？就是吴王阖闾，哎，就夫差他爸爸。那可是他这个篡位上来之后啊，江山不稳。为什么呢？这吴王僚有个儿子叫庆忌，哎，这个人力大无穷，是个勇士。这庆忌呢跑出去了，带领一伙兵就要造反，随时虎视眈眈反扑，成了吴王阖闾的心腹大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伍子胥又推荐了一个勇士要离。这段京剧里也有，河东反了则庆忌，二次宝剑那要我离。伍子胥第二次推荐的专诸之后的一位就是要离。那么要离个不高，搁现在说也就1.6米，说这么个人他怎么能那庆忌是那叫膀阔三庭啊，身大十围啊，那可以说你看这个人那就厉害。为啥？腮帮子鼓着，太阳穴努着，胳膊腿四棱起筋线，车轴汉子呀，这刺杀也不对等啊。要离可是个狠人，他为了能刺杀成功，他先得取得庆忌的信任。他就跟吴王阖闾说，你呀，咱们在朝廷之上我顶撞你，你假装生气，你把我爹妈媳妇全杀了，然后还把我右胳膊砍掉了。这什么苦肉计？凭借着砍掉胳膊，父母妻儿都死了，他去投奔庆忌。庆忌一看这行啊，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啊， 首要问题分清敌我呀，你都这样了，我太信任你了，咱俩合伙啊，把这吴王阖闾弄死。所以对要离是非常信任的。你想下这么大本，咱都知道后来岳飞传里有一段就跟这学的嘛，叫王佐断臂收陆文龙。说陆文龙打小他爸爸呢被金兀术给杀了，金兀术收陆文龙为义子，但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王佐呢假扮苦人儿，把左胳膊咱们说砍断了。砍断之后呢，苦肉计嘛，投金兀术大营，然后给这个陆文龙讲故事，就把这事儿点破了，这才有陆文龙反登州这么一段事儿嘛。所以这时候要离学的就这一套，当然这一套后来就被说岳飞传的人学起来，也演了一通嘛。马连良先生在这个天津唱戏的时候给弄错了，他演王佐断背，王佐断的是左胳膊，他上台的时候呢把左胳膊露出来把右胳膊绑上了，天中观众叫道好啊，弄得马连良后来到天津演戏心里都有阴影了。所以这时候这要离他断了右胳膊，父母妻儿又没了，获得庆忌信任了，终于逮着机会。在上船的时候，庆忌身边的这个人少啊，在船上嘛，抓住机会一箭刺过去，刺中庆忌心脏，庆忌完了，一看自己活不久了。可是庆忌力大无穷啊，把要离抓起来浸到水里再提了起来，如此三次，你想这人都被刺成重伤，还有这两下子。周围人说把这混蛋杀了，庆忌说我今天肯定活不了了，我佩服你要离，你这么狠，你为了杀我父母媳妇儿，连你一条胳膊都舍了，我太佩服你，真是个勇士，一天之内不能死两个勇士，我死了之后我不能让你死，这么着我放你，你回去把要离给放了。放了可是放了，要离说我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我犯了三大罪啊。哪三大罪？第一，为了这个干这个事儿，我父母妻儿都没了，这是我不仁，我为了新的国王，我杀了旧国王的儿子，这是不义，他毕竟过去都是我主子。第三，为这个事儿，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值得吗？这视为不智，我不仁不义不智，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脸呢？摸脖子死了。所以这戏里边呢，河东烦了泽庆忌二次保荐那要离，要离为故断了臂，抛父母舍贤的妻，在那船头上断剑挥挥，血凄凄下一书第一，在那万古没名题。后来麒麟童唱这段戏吗？哎，别看是夸要离，司马迁不待见要离，认为你呀不仁不义不智，你为了当刺客啊，为了干这件事儿，父母舍了，老婆不要了啊，你这些事不值得夸耀。所以这一段在历史上呢虽然轰轰烈烈，司马迁不待见，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刺客所为。所以要离呢就没有能够进入到刺客列传里边，尽管也是跟专诸啊这些人都并列，但没上司马迁的法眼。所以我刚才说心存忠义，舍身成仁，这是刺客的几大标准。那么说时至今天，咱们从这个冷兵器时代过去了，现在也是法治社会了，说这刺客这行业没了吧，都公检法嘛，法治社会依然存在。什么意思？过去刺客是为什么存在啊？为了道德正义可以赴死，就他通过自己的生命来捍卫一种道德一种正义，他用刺杀的形式。那时至今天咱们这社会是开放的，舆论也是开放的，你要谁有不道德不忠义的事儿，马上这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就攻击你。你最近大伙也知道有一些事情，像什么这猥亵幼女了之类这个事儿，大伙一看这人太缺德了，网上群起而攻之。其实这种行为是什么呢？不也是挺身站出来维护道德和公义吗？只不过你用的手段不一样了。过去你想舆论没这么大的效应，我只有杀了你，我表示对道德公理的一种护卫。现在呢，咱们可以很开通的进行直接抨击。所以说我们现在互联网上每个能够拿出正义心公理心抨击丑恶的人，你都可以说你是个现代刺客，只不过我们用的手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在当今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里，心里头有道德有公义 见到不平的现象，见到丑恶的现象，敢于站出来进行抨击，你只要挺身站出来，你就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刺客，也是一个能够舍身成仁、心存忠义的了不起的现代公民。这就那十个字说得好，铁肩担道义，威屈敢言。